日正道的经文是出自马可福音八章廿七至三十八节。马可福音的八章廿七至三十八节，请听我读出。耶稣和门徒出去往海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 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犯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王启泰博士牧师透过预录的方式为我们去传讲神的话语。王牧师是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的副院长兼神学和教会历史的讲师。王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作主的蒙徒，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分享神的话语，虽然我个人不能够 physically 在大家当中，但希望透过这个视频不单止向大家问安，并且能够有机会一起透过神的话语彼此的勉励。在开始这个的讲道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的祈祷。天上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去仰望你。我们不单止愿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我们又愿意你自己的圣言被讲解的时间，你的心意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说明，向我们发出挑战，向我们发出激励，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回应你。我们恭敬将这段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使用，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近年来呢，我们都知道啦，无论是商界、政界，甚至乎教会界，我们都流行去提倡关于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应该要找一些的 role models， 或者我们中文叫做榜样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 role models？ 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按照圣经的看法，我们每个信徒都要以耶稣作为我们的 role model。他不是众多的榜样中的一个，而是应该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因为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他的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要全心全意全人地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这里不单止提出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亦同时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八章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在路上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他又问他们说：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就是基督。耶稣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于是教训他们。于是他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和经学家杀害弃绝，三天后复活。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 耶稣转过身来望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在淫乱邪恶的世代，凡把我和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们今天会从三方面来看这段的圣经。第一方面就是耶稣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来承受他的 DNA， 耶稣呼召我们来承受他的 DNA。 马可福音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这一卷的福音书是有关耶稣基督事迹的福音，而这位的耶稣又被称为基督。从第一章二节开始，作者就用了八章的经文去叙述耶稣的言论和事迹，确立了他被称为弥赛亚这个这样的名称，这个名分是完全正确的。八章二十七节就提到耶稣主动地去问及自己的学生，或者所谓门徒，其他的人看他是哪一个。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观感和认识。最后耶稣就问自己的门徒，你们怎么看我呢？彼得就代表门徒承认耶稣是基督，是那位受膏者。但随即耶稣就禁戒门徒不要把这个的认识随便的向人提起。如果我们翻查前面的经文，我们见到呢，虽然作者多番提及耶稣行了神迹，并且在行了神迹之后呢，他都会叫他的门徒不要向人提起。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在圣经学者来讲呢，就称之为弥赛亚的秘密。这个弥赛亚的秘密的写法呢，一直是占据了马可福音前面八章的主题的。但来到第八章呢，这个秘密终于被解开了。不单止被解开，而且呢，就在耶稣在八章的三十一节里面呢，更进一步的说明弥赛亚的真正意涵。这个意涵就是弥赛亚是受苦的人子，将要受到逼迫，受苦，死在十架之上，并且在第三天复活。耶稣不单单清楚界定了基督是受膏者或者弥赛亚身份，他的使命和他的命运，他更加随即的呼召人要成为他的真正的门徒，成为他的学生。从马可福音作者这样铺排他手中的资料来看，读者不难发现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到一个重要的真理，他就是基督，他的使命就要去受苦，而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亦都要效法这位的老师，将自己的人生和这位的老师的人生连接起上来。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说有其师就必有其徒， like a master, like a disciples。 事实上在除了第八章三十一节之外呢，其后还有两段经文都提及耶稣基督的受苦以及他对门徒的期望和要求的。就好像第九章的第三十一节，当讲完这个的人子要受苦之后呢，到第就跟着呢，就在三十三节呢，就提到门徒他们当中争论谁为大的争议了。去到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在谈论完了人子受苦之后呢，又再次出现呢一个争议，就是边个应该坐在右边，边个坐在左边的争议。这两个的争议恰巧是同做门徒或者是学习成为门徒那种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的心态有关。遗传学里面有个概念叫做 DNA， 我们都听过了，遗传基因。DNA 控制了上下两代的相似性，例如我有高血压的话呢，咁呢就见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通常会问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姊妹当中有没有人有高血压啦。假如我说有的话呢，医生他们多数都会说，你的高血压的成因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啦。这样讲当然不排除他们 还认为会导致高血压的原因还有很多的，包括了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但他们都会倾向认为，假如家族历史当中有多宗的高血压的个案的话，遗传可能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其实我哋知道除咗生理嘅 DNA 之外呢，文化都有 DNA 嘅，甚至乎教会宗派里面都自己有自己嘅 DNA 嘅。好多年前我喺呢个嘅维省宣道会宣信堂侍奉嘅时候呢，每年都会代表呢教会去参加全澳洲嘅宣道会年会㗎。嗰啲几代都系宣道会嘅信徒领袖或者系教牧呢，都系好喜欢喺会里面呢系讲到关于宣道会嘅时间宣道会嘅特质嘅时候呢，一谈一讲呢佢哋就会讲宣道会嘅 DNA。嗱，生理上面嘅 DNA 使到我哋上下两代有好强烈嘅相似性。文化的 DNA 会使文化群体当中的成员都有类似接近的思想和行为。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节告诉我们，耶稣亦都要求他的门徒去秉承他的 DNA。门徒这个字词的基本含义就是学习的。从马可福音八章的结构来看，作者就是要指出门徒是要向耶稣学习，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似耶稣，就好像向他承受了，从他承受了他的 DNA 一样。从承受耶稣的 DNA 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反思和应用呢？我们可能要问自己一些的问题，例如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的 DNA 呢？我们的行为里面能不能够让别人认识到我们是似耶稣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在课室、办公室，甚至乎公共空间里面，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说话行为似耶稣，被认出我们是带有耶稣的 DNA 呢？我们究竟有没有以耶稣作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作为我们的 role models？ 假如我再问的就是，耶稣究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影响？他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我们将会有什么答案呢？我们能不能够数得出来呢？我们的跟耶稣的关系是老师、学生、夫子、门徒呢？亦或好像现代的学校一样，就是特别在大学里面的教育，就把这个的老师和学生就看为这个的服务者和这个接受服务的顾客这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看的话，会不会是将耶稣是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服务者，来满足我们需要，而不是我们的师傅，不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 role model， 甚至不是我们的主人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要求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并且承受他的 DNA。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耶稣呼召我们要在顺从世俗上面和顺从上帝之间作出选择。耶稣呼召我们在顺从世俗与上帝之间要作出选择。当耶稣谈论完他将要面对的命运之后，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向众人和门徒发出挑战和呼召。他的呼召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发出这个呼召之后，他就进一步的去解释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是一个什么的意义。耶稣就在这里面呢用了一个 paradox， 我们英文叫做中文翻译做吊诡的方式来说明这个道理。35节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也必救了生命。全节呢就共有两组的意义相反的字词组合的，分别是上半节的救和丧掉，以及下半节的将次序倒转过来的牺牲和救。如果要明白这个吊诡的意义呢，是要从下半节去入手的。下半节的焦点是凡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简单来讲呢，35节指出的是为主耶稣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了。换言之呢，就是能够藉着牺牲生命而去得着生命的理由或者原因只有两个，就是为着主耶稣和为着福音的缘故。其他的理由、其他的动机、其他的行为都不能够使人得着生命。 36到37节呢两节带住反问含系两节带住反问含义嘅问题，你或者可以用英文讲系 rhetorical questions， 所期待嘅答案系否定式嘅，意思就系话有谁会认为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嘅生命呢一种嘅做法系一项值得嘅投资呢？有啲乜嘢珍贵得到去到值得人用自己嘅生命嚟去换取嘅呢？明显嘅作者认为世上冇人会咁样愿意作出呢种买卖嘅，因为呢个咁样嘅做法系 not profitable。唔单止如此啊，我哋咧如果要将呢一节嘅字词咧所用到嘅字词同35节嚟比较一下嘅话咧，就会发现赚得同埋赔上同35节。这个的失去和得着是以前后呼应着的，彼此呼应的。而且35节上呢就提到的救自己的生命和丧掉自己的丧掉生命的事情呢，和16节所讲的赚得全世界是有关的。要了解这一种得与失的含义，我们就要快就要回到去前面32到33节的事件来去理解了。32到33节记载咗，当耶稣坦白嘅讲论到佢自己将要遭遇嘅结局嘅时候咧，彼得就嚟劝咗。嗱，新译本咧就翻译做责怪啦吓，彼得就嚟劝咗耶稣。呢度所讲嘅系咩咧？即系所讲嘅意思就系、是，好坦白地讲的嚟讲咧，系指耶稣并冇好似前面几章经文嚟讲用比喻或者谜语嚟讲论自己嘅命运嘅，反而好清清楚楚嘅去话俾门徒听，使到佢哋有一个嘅全面嘅认识。正因为耶稣讲得咁清楚坦白啊，所以先至会出现彼得嘅呢个劝阻。当彼得听见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嘅时候呢，佢就拉住耶稣嚟去责怪佢啦。嗱，和合本就翻译做叫做劝他。嗱，福音书嘅作者咧系冇明确交代彼得责怪耶稣嘅具体内容噶，但从耶稣嘅回应就可以清楚明白，我哋大概可以推论到彼得佢去劝耶稣系唔好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啦。呢、这个固然咧，我哋可以理解为彼得系爱思情切嘅一种嘅表现，但亦都可以话系彼得系唔明白，以至到唔懂得信服神嘅心意。因为耶稣，你见咧睇到咧经文讲，耶稣就随即去斥责佢啦，叫佢做撒旦，并且斥责佢要去到后边去。嗱，撒旦呢个字词虽然喺福音书里边咧，有啲时候咧用嚟形容或者指称嗰个恶者，我哋所讲嘅魔鬼，但佢基本嘅含义系反对者。至于耶稣叫彼得要退到后边去咧，可能系彼得系要叫耶稣系要叫彼得你翻到去呢个门徒嘅队伍。嗱，呢一种咁样嘅训斥咧，或者个咁嘅说法咧，系一种斥责嚟噶。但同时呢种斥责唔系纯粹斥责，因为佢要佢明白到彼得去反思一种退到后面去呢，你去做一啲嘅反省呢，就好似我哋平常呢系当小朋友家里边嘅小朋友呢系有啲情绪不稳或者做错事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叫佢你去 sit corner, 走会走埋一边，你諗下啦，去反思啦，一个咁样嘅意义同埋含义㗎。耶稣称彼得是反对者，是因为他不顺从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从耶稣和彼得这段对话来看，我们见到的是耶稣将顺从世界和顺服神是对立起上来的。假如从这个理解来去解释34到37节这个吊诡和两个修辞学识的问题，就不难去明白耶稣对要来跟从他的人要作出的所谓的要求和呼召了。简单来讲，耶稣要求门徒好像他自己一样去顺从神，而不顺从这个世俗。作为荣耀的受膏者弥赛亚，在人心目中是最高的荣誉，这个受和这个受苦的人子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但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和使命，不但只要成为万人景仰的政治性，或者不是要成为万人景仰的政治性或者军事性的君王，而是受苦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的救主。换言之，门徒所要面对的抉择 是顺从世俗啊，抑或顺从呢个嘅上帝？而且顺从上帝咧，就将要得生命；反之，顺从世俗咧，就是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最后就赔上自己嘅生命。话说咧，喺中国古代咧，齐国有一户人家有一个嘅女儿，这个女儿可能都好特别啦，所以咧，同时咧有两家嘅男子啊，就都嚟向佢说亲求婚。东家嘅男子咧就长得比较丑，但系有钱、啊；但系西家嘅男子咧长得英俊，但系非常之贫穷。女子嘅父母就南定主意咧，要将女咧嫁俾边一个，于是乎咧就征询女儿嘅意见啦，要佢自己决定。佢哋对女讲：嗱，假如你觉得难以启齿嘅话咧，就你喺面前唔想清楚嘅讲明咧，你就做一个动作，就系、是、你袒露一只手臂，让我哋知道咧你嘅心意啦。假如咧你喜欢东家嘅，你就袒露你嘅右臂；假如你喜欢西家嘅，你就袒露你嘅左臂。女儿听到之后咧，个反应系好特别嘅，佢两个手臂都袒露出嚟啦。父母就觉得奇怪啦，就问女儿啦：啊，女啊，你其实谂紧乜噶？女儿嘅回答系乜嘢咧？嗱，我就想食东家嘅饭，即系个有钱人嘅饭啦。但系咧，我系喜欢嗰个英俊嘅西家嘅男子，所以住喺西家嗰度。嗱，呢个女嘅选择咧，喺现实嘅里面咧，我哋都知道不可能噶啦，因为两者东家西家都系不可兼得嘅。嗱，从经济学嘅角度讲咧，就是说你做出任何的选择总是会有机会成本的。我们明白每一个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的。同样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会有所谓选择的机会成本的。主耶稣基督在第八章35到37节的说话也是指出，我们面对的选择机会成本是什么呢？顺从世俗的选择，抑或是顺从上帝的选择，这两个不同的选择将要带来不同的效益。顺从上帝的，我们将会得着生命；顺从世俗的，我们会失去生命。去到第38节，耶稣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个选择的效益是并非是今生，而且是连系到永生。换句话来说，36到37节这个rhetorical questions 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当时的听众包括了门徒，谁是有真见识的人呢？懂得作出这个最佳的选择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一个潜台词式的问题。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节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作出一个怎样的选择呢？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去作出一个有长远利益的选择呢？不从世俗，只从上帝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含义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实践呢？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无可避免地去面对顺从世俗，亦或是顺从上帝的选择。就以职场生涯为例，我们可能遭遇的处境很多的。办公室是一个充满了政治的地方，很多人会用彼此来拉拉抬抬啊，互相吹捧啊，来寻找联盟啊，用 gossip 来换取或者套取交情的，甚至乎会运用谣言来打击别人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应该诚实，不应该虚假，不应该造谣去打击别人。但是假如我们要坚持圣经的教训，不去参与这种办公室的政治游戏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因此被孤立，甚至乎晋升无门。我们会怎样选择呢？不从世俗，只从上帝，会不会是我们的选择呢？第三点，耶稣呼召我们以必死的心态来过彻底的门徒生活。34节提到耶稣向众人和门徒发出呼召，这个呼召的内容有三点，有三个重点：舍弃、背起和跟从。我将这个三点、三个重点称为门徒的三部曲。 trilogy， 作为门徒嘅，作为主耶稣基督嘅门徒呢，要喺生活当中显明呢三个嘅内容嘅。按34节嚟讲，要做耶稣嘅门徒，首先要懂得舍弃自己，或者愿意舍弃自己。乜嘢系舍弃啊？舍弃系带有拒绝嘅含义。假如放喺人际关系嚟睇嘅时候咧，就话我哋话 A 拒绝了 B， 呢个系人际关系上面嘅舍弃。当耶稣讲拒绝自己嘅时候咧，就意味住我哋好似头先讲 A 拒绝 B 呢个句式嘅讲，就系我哋要拒绝自己。拒绝别人难唔难呢？唔好，我哋唔能够讲拒绝别人系好容易嘅。平常我哋要对别人 say no， 亦都好唔容易。每次我要去拒绝一啲即系不明来啊，唔系都唔算系不明来历嘅某啲嘅捐款嘅电话嘅时候咧，都非常之唔好意思嘅，因为我都有好多时候都要拒绝啦，因为我都唔知道佢哋嘅机构做紧啲乜嘢，所以唔可以胡乱嘅运用我嘅手上边嘅资源嚟去咁样做噶，所以我会拒绝佢哋，但系都感觉到有啲唔好意思。但是在这个的第八章这里讲的，耶稣是要我们拒绝我们自己啊。门徒要怎样去拒绝自己呢？这个自己究竟是指一个怎样的自己呢？减肥的人一定有这种拒绝自己的经验的。他不是不能够接纳自己，接受自己，而是拒绝那个的喜欢满足肚腹的自己。纵然喜欢食物的自己很想吃东西，不断嘅想食嘢，但为咗要减肥咧，我哋要尽力去拒绝呢个嘅想食嘢嘅自己。嗱，门徒嘅第一步曲系乜嘢呢？就系拒绝自己，并不表示我哋不能接纳自己，而系拒绝被自己去控制，拒绝以自己为中心嘅呢一种嘅心态。呢个系拒绝自己嘅呢个嘅第一个嘅意思。门徒的第二步曲是背起。假如只有拒绝自己却没有背起十架是不足够的。舍弃原来就是为了要拿得起。只不过呢，今次拿起的不是自己，而是十字架。事实上耶稣所讲的要背起十架的含义是会惊吓人的，惊吓当时的听众。耶稣时代的犹太拉比呢，他们顶多只会叫人背起律法的轭，而不会叫人背起十字架的。因为十架是意味着要被处死，所以叫人背起十字架就是叫人去死。这个就说明了为何耶稣在第35节会将背起十架和舍弃生命关联起上来，而和这个救自己生命对立起上来的一个这样的语法上面或者文字上面的结构。去到第三部曲就是要跟从主。跟从的基本含义就是 walk along behind， 在后面跟随住，从而去引申到就是门徒或者学生去学习老师或者师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的形态。换句话来讲，跟从就是与耶稣基督认同，以耶稣的生为自己的生，以他的死为自己的死，把自己的命运认同到主的命运里面。虽然我将拒绝自己背起十架来和跟从耶稣看为是三部曲，好像作要一个人要成为主的门徒有三个阶段这样，但是其实这三部曲只不过是从三个角度或者三个重点来描述做门徒的真正的含义。因为舍弃自己和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效法主的榜样，就是要与耶稣基督的命运认同嘛。做门徒的必须做到拒绝自己，背起十架来跟从主，完全的与主耶稣去认同，无论是生活方式或者心态行为，甚至乎我们的命运。夸张一点来讲，是以必死的心态在世上活。这种心态你可以说是非常之 radical。radical 这个字呢是可以翻译做激进或者激烈。但是其实它最根本的含义是，最基本的含义是根本性。亦做彻底可能是更加准确，只是因为根本，因为它是基础， 系，所以佢系全面并且系彻底嘅，正系因为佢基础全面彻底，所以佢被人感觉到呢种咁样嘅行为系非常之激进嘅、激烈嘅。我哋都知道啦 ，radicality 唔在于手段，而系在于心态或者心智。耶稣基督嘅门徒本来就系要 radical 嘅。事实上，耶稣对门徒嘅要求嗰、那个高度可以话非常非常非常之高，系唔轻易达到嘅。但系咧，唔系唔可能嘅。历史当中有一个群体，教会群体，佢哋面对耶稣对门徒嘅要求，佢哋就系以必死嘅心态嚟去回应啦。呢、这个嘅群体就系宗教改革运动出嘅时候出现嘅一个小教派。顿洗派 Anabaptist， 嗱，顿洗派因为相信圣经对洗礼嘅睇法系必须先有信心，先至接受水礼，所以佢哋反对当时主流教会嘅婴孩洗礼。由于佢哋嘅坚持咧，佢哋引致主流教会嘅攻击。佢哋要面对嘅就系要妥协，抑或要坚持，又或者系反击咧？由于佢哋同时相信圣经坚持和平不武装嘅抗衡。因此咧，佢哋既冇采取妥协，亦都冇进行反击，而系乜嘢咧？接受因为反对婴孩洗礼而要承担嘅后果。佢哋被捕啦，经过审判啦，最后被杀死嘅。嗱，信洗派喺教会嘅历史当中咧，好多时候用咗激进教派呢种咁嘅标签嚟形容佢哋嘅。我认为佢哋与其理解佢哋系一个激进教派咧，不如理解佢哋一群以必死嘅心智嚟实践信仰生活嘅群体。因为好似刚才所讲，激进嘅意义系彻底，佢哋彻底到一个以必死嘅心智嚟实践一个耶稣门徒生活嘅一个做法。佢哋唔系激进，而系绝对嘅彻底。因此咧，我话我会认为讲信仔派系激进派咧，系并不公允嘅，因为佢哋只不过系一班彻底地按住自己信念而活嘅人。当然，从神学同埋教义、圣经嘅解释嘅角度嚟睇咧，信仔派嘅坚持有可以值得讨论嘅空间。我引用佢哋作为例子，并不表示只有佢哋嘅主张先合乎圣经。我想指出嘅是他们对自己信念的坚持的态度最能够突显出耶稣门徒的生活心态，以必死的心态来过门徒的生活。今天当信仰成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无论是属灵的需要也好，或者其他的需要也好的一种的商品的话，我们是其实是需要重新以彻底的态度来重新理解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真正含义。这个真正含义就是以必死的心态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要求。我们有没有打算准备好带着一种必死的心态来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呢？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学生生涯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老师很多时候都成为了我们的 models。我在94到97年在墨尔本的西区 Footscray 这个地方呢参与一间教会的服侍，是一间由越南船民所组成的堂会去侍奉。我自己呢就是从香港来的，同这间堂会可以说是毫无关系的。我去到这间堂会侍奉的情况呢，表面看来就是因为他们的邀请啦，但事实上呢，当时邀请我参与去牧养的教会堂会呢，是不止这间堂会的，还有其他的堂会，特别呢有一些是香港人背景的堂会的。但是最后我选择了去一个完全文化不同的一个的群体。影响我这个决定的原因呢，主要呢是就是因为看到一份报章的访问稿。那篇访问稿里面呢，访问了一个在 Footscray 地区教公立中学的老师。记者问他呢，为什么你要选择去这个这么多人都想离开的地区去教书呢？那 Footscray 地区呢，大约在30年前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区，而且呢是很多的毒品啊、gangsters 啊那些这样的 事情发生的一个地区。所以很多人呢都当佢系叫做红番区啊，香港人叫红番区，要离开噶。咁当呢个记者问佢一个问题之后咧，佢就嘅回答系咁讲嘅。佢话咧，佢自己咧 本来就是这区的学生。由于在中学期间里面呢，中学期间里面有位好老师，让他这位的好老师呢愿意呢是不计较西区的贫穷和那个的红番区的标签来到这里教书。他们因为这位老师的影响，班上面呢有几位的同学呢都好努力的上进，终于呢这位的老即是新任的老师呢，他就进入了墨尔本大学读书，他毕业之后更加成为了一位的老师。在他选择自己的要任教的学校的时间呢，他选择了回到 Footscray 去教书，完全是因为他老师的影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重大的，这个我们大约都知道了。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的老师，这位老师就是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他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位的老师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学生，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来承受他的 DNA， 并且他向我们发出请求、要求、呼吁，作为他的学生要在顺服世俗抑或顺服上帝当中作出选择。他更加的呼吁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以必死的心态来过一个彻底的门徒生活。假如我们已经充分地将这段圣经的道理讲得明白的话，如今剩下来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成为耶稣的学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的讲道的题目是作主的门徒。你和我是否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让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圣灵，我们向你仰望，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不单止有认识，并且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去挑战我们，激励我们，推动我们去回应上帝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的提醒，作主的门徒。今天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透过马可福音第八章这段的经文，更深地认识到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期望，你对我们的呼吁。求圣灵动工，推动我们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真的主的门徒。我们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将我们的心怀意念都完全的交托和奉献。求你带领我们，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推动我们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愿意得着一个能够传到永恒的一种价值的生活，又或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求主怜悯施恩，听我们的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希望神的话语赐福给你们，再见。